人的故事，品音乐的灵魂。你现在收听的是将心比心。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将心比心，我是江盛荣。今天第一集的节目，我们邀请到来自新竹的创作歌手黄子轩。
台高好，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江江。主持人江江，
对，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集，所以非常荣幸邀请到第一集就马上邀请到子轩老师。
你看，我要特别强调主持人江江，是因为我之前都看江江在外面比赛，然后大家我也知道江江这个名词也是邱连青跟我讲了，他每次看到盛荣在比赛的时候说啊江江江江，所以我就跟着叫这样。
对，那这次我来到这个东门市场，我觉得非常特别，因为我之前只有听说或是来看过，就是没有真的进来。那我觉得这边蛮酷的，就是一个市场，但是里面有一个工作室。那老师是怎么会在这边选择做一个音乐创作的，或是说就甚至可以当成一个广播的一个空间？
我在这个东门市场大概是在几年前，我2018年回到新竹嘛，就是正式定居来。当然在这之前陆陆续续都有一些新竹台北往来回来往这样子的经验，因为我本身是新竹人，然后在台北工作，2018年的时候回来新竹市的时候，然后就觉得说想要找一个地方混，我真的混哦，就是交朋友。然后有人就跟我说东门市场像乌托邦一样，我就觉得哇，怎么会有人形容一个老市场叫乌托邦，我很好奇。那当然这个地方我从小知道这个地方，但我几乎没有进来过。然后到那时候进来都发现这边很多就像你的感觉一样，就是看到很多老房子、老建筑、老店面。然后重点是这边有很多年轻人哦。我在那时候开始认识很多像江江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在这边他们也是在这边瞎混啊，喝酒啊，玩滑板啊，涂鸦啊。然后有些人就是清大、交大，或是中华大学、玄奘大学，他们毕业后，他们不是念那个科技相关的的科系，所以他们就留在新竹想办法活下去，比如说做社区营造的工作啊，艺术创作。所以我就是那个时候认识他们以后，觉得哎，东门市场，我想要把一个工作室放到东门市场，那就选择东门市场。那一开始在建立这个录音室的时候啊，我的想法就是 open studio。那在台北可能蛮常看到，比如说在西门町，有些大学毕业的时候，他们 open studio， 主持人啊，然后在里面对话的样子，外面看得到。然后所以那时候想盖这个 open studio， 也是想说，在这边做节目，然后在这边用我在台北可能以前在录音室学到的一些功法技法，或者是一些对声音的理解的设计，把它放到老市场里面，那会录得到一些老市场的声音。比如说现在我们这样讲话，等一下如果有人推车经过，或是那个铁卷门拉过，就录得到。那我喜欢这样的感觉，因为这叫有机。有机的话，就会觉得以前在台北录音室里面，就是你早上进去天是白的，晚上出来天是黑的，然后你就突然觉得你的时间都被夺走了。所以我就不喜欢这样，我希望我看得到。
就是生活，
看得到生活的样子，然后看到时间的变化。
像这样的一个品牌名字 Reagan Life， 它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想？
REC 就是 REC 嘛，我们看到那个录音的时候 REC 就会亮起来，对不对？那其实 REC 的唱片 ，record 又是记录，所以 REC 我觉得有很多的想法。那 Life 也是啊，就是。Life 可能是我们的生活，然后也可能是现场的录音的即时的，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 Rec and Life 就是统称就这个地方我们在做的事情这样。
所以这边平常会有拍影片或者是录音，然后音乐的表演。
对
对，那之后会有什么其他的计划吗？就是除了这些的话，
一直以来我觉得我们的每一步啊都蛮具实验的，就是比如说一开始在这边做广播节目，也是实验，就是之前没有人在这边做广播节目嘛，邻居都会问我说啊，那你的天线要放在哪里啊？他们不知道说现在这个数位的变化。那再来就是我们那时候做了很多直播，其实直播也本来不是我们擅长的，然后那时候跟这个partner 小 Q 啊，他也是本来也不会做导播系统啊，那时候疫情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做真正的实体的 live， 所以就那时候用直播的方法让大家认识这个地方。我们真的这边一开就疫情来，2020就 COVID-19、哦、所以 那几年算是一直在挣扎啦，就是、一解放、一解封，然后就开始办活动，然后办活动的时候来很多人，因为很多人需要活动嘛，需要地方，然后一开始跟这边的邻居朋友，他们知道子萱要办表演的时候，他们也觉得很好奇会是怎么样的形式、那其实我们就是把这边就结合 live 跟广播两件事做起来的一个空间，然后去把我们的 live 广播变成 live 的方法。那所以、像你刚刚提到说未来有什么计划，我还没有想太多，但是我想要开一个酒吧就是了、在这边。但是有时候东门市场它其实并不是完全私人的地方，它是一个公有的空间，所以做很多事情它很慢，因为跟公部门、合作的时候 有些时候那个公文啊一来一往啊、一下就不骗你一下就一年了、比如说我们希望他们可以有一个 QR code的这个东西做缴费，哎、太好，那就是明年了、所以今年我去年我讲这酒吧是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跟他们提，他们说好哦、就一年了，空间还没整理好。所以我觉得有很多想法就是、慢慢的酝酿，那也很好、因为其实主要我们自己不会100%时间都在这里啊，我也有很多地方要去、然后所以这边是我有时候回到新竹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一个 base，像一个基地一样这样子、
对，所以像这样老师到处跑，可能做了一做音乐又做广播，甚至还拿到广播金钟奖，等于是双金、那这样包括还有很多斜杠，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让人觉得很人生非常的丰富，那
蛮累的、
是怎么样去有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说怎么平衡的，或者说因为老师也有生小孩还有家庭啊等等的、这个是怎么平衡？
我这个是好问题，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在电视台工作嘛，我年轻的时候是电视台的一开始我做了行销企划，后来我又做了节目的制作跟企划、那一直以来就是当你碰到身上很多工作的时候啊，其实你要非常妥善的分配时间，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后面的几年从我开始做客家音乐以后、开始事业真的就是很忙，那很忙的时候就是、当然如果可以专心的做音乐就可以赚钱的话那真的很棒，但是就是因为做音乐的话它能够、回馈的这个收入是很有限的、那如果是基于这个条件的当下，你 可不可以能不能够就借由这些你已经学习到的技能去做一些斜杠、就像我看江江也很斜杠啊，还魔术师对还变魔术，然后 也是也还是司仪、但是我觉得最就是到我现在这个年纪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第一个是能耐，我常跟他讲能耐是什么、能耐这件事情不只是你会不会哦、有时候你会很多事情，可是你最后有时候你会发现你没办法兼顾做那么多事情，因为你会分心嘛、你如果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做的话你一定会有些事情做不好，所以第一个你要了解自己的能耐在哪里、那当然就像江江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可能性，或许你现在拍片拍
尝试看看
蛮赞的，以后变网红了你就不做音乐了很多人也是这样嘛、对，所以我觉得在探索的过程中到现在一样、我还是常常会借有一些新的机会认识新的人去探索一下我的未来能够做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问我说到现在这件事情最大心得就是我觉得时间管理是很重要的，要跟罗志祥一样做时间管理大师、这很重要、因为时间管理就会让你知道你的能耐能不能够、比如说你今天排了十件事情你就发现你时间根本不够，那一定就是做得很烂、那这种事情就是你要去了解自己做不做得到这些事情、
像大家可能比较知道老师是从黄子轩与三品快的乐团、但是在前面老师也有一些其他的像发条人、那些其他的乐团，那前面有两个乐团是发条人跟暗黑白领阶级、那这三个乐团有没有各自不同的特色，或是说怎么样组团的可以分享一下、
哦欸 就组团是蛮好玩的哦，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我觉得也是这个刚你刚讲的这三个是阶段性了。嗯啊，我刚在台北的时候，我玩的这个乐团就是发条人，那他是都是唱华语的，就是刚开始用创作做音乐。那我的团员们也很多都是算是我的前辈跟老师啊，教了我很多关于录音啊、制作唱片的技巧。但是后来我在做母语唱片的时候，就是《暗黑白人阶级》。那时候是我跟也是江江的老师哦，阿 Ken 老师，
对对对，
一起组的，因为他是我学长，那很顺利的在后来也得到金曲奖。那只是说每个人对于这个生涯规划不一样了。阿 Ken 老师后来离团以后，我就继续的想拉着之前的几个一起在暗黑白影阶级一起工作的成员，就一起组成了这个黄子轩与三品块。所以黄子轩与三品块比较像是暗黑白影阶级的就是进化版。那发条人算是另外一个支线。那玩乐团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不同阶段真的面对的功课啊不一样。我那天刚好有一个采访来问我关于高中的时候乐团最在意什么事情。我觉得江江可能记忆比较犹新，因为你还离高中比较接近。我现在已经回忆起来已经二十几年前。那我觉得高中的时候都是荷尔蒙驱使我们要玩乐团。因为什么你玩乐团很帅嘛，然后会交的比较容易交到女朋友这样，学妹会旁边尖叫啊，学长刚那个唱四分位歌好帅哦这样子。那其实荷尔蒙驱使，然后想要自我表现，大概是这样。那到了这个阶段，它成为你一个可能你要实现的梦想或理想的时候呢，它就要兼顾到很多现实的事情了。
对，
比如说有没有收入啊，然后或者是跟团员之间有没有办法磨合到一个很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玩乐团不同的时间点，你面对的事情不一样。在我这个阶段，你看我四十岁了，还在玩乐团，我觉得很棒。我有时候想到这件事情，就觉得太赞了，
真的。
但是四十岁还可以玩乐团的时候，你思考的事情其实跟十六岁就不一样，荷尔蒙已经没办法驱使我玩乐团了。
是的。那一开始你是从做华语音乐，那是怎么样开始做客语？或是因为老师也有闽南跟客家的血统，那是怎么会选择说以客语为主要？是跟成长过程有关，还是说你的文化认同？
我觉得我的文化认同就是所有的文化都平等。那基于这个理想，我有时候我也做新住民的音乐。那主要我觉得一个契机是因为我当时在客家电视工作，那其实我的客语算是那几年非常的突飞猛进，跟在工作里面成长，而且学习到很多文化层面跟生活，就是客庄的那些事情都是在那个阶段。所以我觉得那时候会想要写客语然后跟闽南语，我坦白说是因为那时候我客语真的不太好，所以我会想要加入闽南，因为那是我比较有把握的语言。那后来反而就形成了一个我们的风格，就变成客语台语客语台语，就是都在做母语的事情。然后就从那时候黄子轩与三品块、暗黑白阶级，大概的状况就是以台湾的母语作为出发，然后我自己两个都可以唱嘛，有时候会觉得两个语言的语气可以 mix。当然我觉得很大的后面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客家的这个成绩也被注意到了，然后我们做的事情也被很多在这个客家这个圈子里面的人认同，所以会有很多演出机会来自客家。
对，
我觉得也无可厚非的。然后就像大家讲说你现在是一个客家歌手，会不会很在意人家贴你这标签？我说一点也不会啊， hashtag 通常都十几个对不对？
刚才说到就是会有很多做了，除了做华语做客语又做闽南语，那在做比如说做华语跟做母语音乐的那个思考方式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华语会很直接啊，因为我们现在讲话都华语嘛。
对，
可是母语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你在想到一个词啊，你觉得你要用的时候，你会犹豫一下，因为可能长辈他没有这样用过。那有时候你变直翻，其实就要思考一下，那个地就要很多斟酌了。比如说，现代有很多新的发明出来的东西，比如说我最常讲既视感，deja vu 嘛，那是新从日文来的，那到华语大家讲既视感，可是这个东西在客语，你是不是可以这样讲？或许有时候长辈直觉觉得不行的，事实上可以啊。那既视感 比如说鸡丝干，可是这个东西它也只是从日文翻译来的，哦嗯哦、就是你要去斟酌这个事情，那长辈才会知道。你知道在早期的时候啊，嗯、比如说二十年前，如果你讲电脑，你讲天脑，嗯，长辈会骂你啊，说莫买天脑、天算机啊、电算机、哦，为什么？因为以前的电脑在之前是计算机，
对对对，
它电算机，所以他觉得这个东西要用电算机才到底，可是没有，嗯、现在你讲电算机谁知道？嗯、所以语言它会随着时代也会
对对对
也会进化、欸，因为跟你现代使用，比如说平板电脑好了、啊、你如果用平板电脑嘛，对不对？你不这样讲，你能怎么讲呢？因为它也是新的东西、嗯，但是有些东西哦，它是在以前就有的。嗯、那你如果用华语之翻，你就觉得听起来就很逊啊。这听久的时候，
哦、就是它原本就有这个词汇。
对 对, 對、嗯，比如说我们讲海陆枪哦，是、嗯、很简单的，我们讲啊、哦，我们以前。我们贴白嘛，对、嗯。然后有人说 ND 一千哦，可是其实也是可以，
好像也可以、啊，
一千也是可以。嗯、但是你讲贴白，你就觉得比较白话，比较到底。嗯、所以他会在创作的时候，你会常陷入这个事情的斟酌，嗯、用词的斟酌、啊、就是你要不要这么白话？有时候太白话的东西不行啊。你想想华语的东西，有时候都是白话的时候，嗯、就觉得这人到底会不会写歌啊？好蠢这样。可是到客语的时候，你就很要求要白话，但是有些字。嗯它是不是能够又再进入像客语的那种像华语的那种文字的、文言美感
哦, 哦，
这东西就是你要拿捏怎么样可以进到那样子的状况，所以、嗯、我觉得关键就是你跟这个语言到底熟不熟。
嗯，所以我在做像我在创作客语的时候，我也在想说到底怎样才算是客家音乐？就是它除了语言之外，嗯、有没有其他的是客家的味道？嗯、什么客家的旋律，或者是一些比较有脉络的？嗯，那老师会觉得说，怎样的客家音乐算是可能也不能说这样这个问题好像很有点难问。就是说，
不啊，不用怕得罪人、啊，反正你会剪掉。
就是客家音乐，有些人是可能套一个曲风，嗯，然后只是那个语言。从华语换成客语、嗯、那虽然这样也没有不行，这样也反而有可能会吸引到年轻人，或吸引到那些比较喜欢这样的曲风的人、嗯嗯、但是他是不是少了一点客家味道，或是说老师怎么看这样、
我觉得在刚开始创作的时候啊，的确会是这样子、嗯、就是、哦、我比如说我听了摇滚，我就用摇滚，我就把我写的旋律把客语字填进去嘛。嗯，每个人在做创作的时候都会是这样子，但是在写客家音乐、嗯、我们讲客家音乐还是客语音乐、嗯、的时候，这件事情它就有能够讨论的空间了、嗯、所以一样，我一个以前有一个我的前辈就问我说，哎、欸，你们说你们做客家音乐，那可是你那客家音乐里面哪有客家味道，你就是只是音乐然后套上客语字、哦、那么如果美式摇滚那个套上就是美式摇滚，如果换上中文，那它是美国音乐嘛？嗯，对吧？它所以就是会进入到这件事情的思考，所以的确我也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就是什么样是我们以前客家传统的东西，它留下来的。嗯，我不喜欢去拼贴，就是直接把一个传统贴到现代，那是一种方法，但是我觉得我们包括我，比如说像那个江江已经很年轻了，我觉得。对你来说这个客语环境的淡化一定比我又更重，嗯，因为我们以前那个年代阿婆啊还有客庄啊这个环境其实是有的、嗯、但是一样我们对于传统的音乐是非常陌生的、嗯、这个原因是因为在几十年前的客家音乐在客庄是流行音乐的时候、嗯、因为语言的法令之类的、嗯、跟主流文化的起来以后，客庄的客家音乐就变边缘了，所以突然变成现代的时候就变成这个套现代曲式的客家音乐、哦、但是这中间其实我们传统音乐它其实有留下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去思考，比如说唱歌的方法、嗯、比如说山歌、嗯、然后山歌呢嵌上，然后那个共鸣的方法、嗯、
对对对，
说话的方式跟修辞、嗯、那些东西你要放在你的音乐里面的时候，你就慢慢的把它，就算你在做创作，你要怎么样把那些东西加进来、嗯，那其实这个关键就是你听传统的东西听得够不够多、哦、因为对我来说，我也是后来很多前辈跟我说啊，你就是要听山歌啦，我一开始真的很抗拒听山歌，因为山歌早期有听，我真的是觉得我没有办法、哦、真的是没有办法，但是你慢慢的其实你会理解一件事情，你听山歌你不是要做山歌、 你是要从那个里面的脉络，
对对对，
延伸到，因为你要用客语写作，
嗯，
对不对？那你就不可以完全不去顾虑到以前的人怎么讲话。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华语写歌好了，
对对对，
你现在看周杰伦或者是方文山在十几年前开始用文言文开始写歌的时候，周杰伦当然唱歌的方法是很特别的，他不是古文，可是你还是要念古文吧，你还是要知道古文的用词的断句的东西，
对对对，
虽然它也是很自由，
嗯，
哦，但是你还是要去理解，所以你用中国风的音乐的时候，你要很多的用配器跟嘻哈，你还是要去理解，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听传统的音乐，并不是我多爱听，有的人真的是爱听啊，说哎呦，那唐都该传统的咪哦，我们就是传统传统，我就觉得很高兴很舒畅，可是我不是，我是要希望把这个东西到现代的时候转化成我的东西，
嗯，
啊，所以我觉得。客家音乐它也是这样，每个人去转化那个事情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嗯，所以在传统跟文化性之间，就是应该说文化性跟流行性是可以有比例，嗯，或是它怎么融合这样。
我觉得有时候你意识到要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很沉重，或许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你就直接就做吧，你觉得怎么样东西是大家会能接受的就算你带着传统味的歌，比如说像我有一首歌叫轰烟轰烟，那首歌其实我们就是想要去做以前传统的那种写山歌很色的那种修辞嘛，oh. 然后很隐晦的讲情爱，
嗯，
甚至是心爱，但是我们的做法，我们是把它变得像摇滚，嗯，所以我们去音乐季演出的时候，没有人会联想到它是山歌，嗯，它就是我们的歌，嗯，可是它的确是基于那一个条件，
嗯，
进到现代，包括吟唱的方法、脉，
嗯，
络，或者是铺陈。
嗯，
对，所以有时候你有意识到做这件事情，但是或许在讲的时候，他并不会有说哦，我就跟大家介绍这首歌，这首歌在这个60%的文化想法，40%的语言，跟10%希望他chill一点，他不会是这样，对，因为音乐它不是一个可以量化的东西。
嗯，
我们这你知道，我常做音乐的人像做菜的人，
嗯，
厨师跟音乐人也很像，
嗯，
因为你今天料理到一道菜出来的时候，哦，这个面的硬软硬适中，然后那个我今天放的那个芹菜是哪一个产地，blah blah blah一堆，吃的人他最后只有一句话，好吃跟难吃，
对对
对，
就
是，这样，
哦，所以是把等于说，因为这个是我很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传统的东西用现代的方式来表现，或是符合现代人的这个喜欢吗？
嗯
嗯，所以我自己在想说，除了做母就是做语言上不一样之外，然后我就在想，像我尝试，因为我阿台是唱北管跟山歌，嗯，虽然说那时候叫做子弟班，就是不是专业的，是业余的，但是他以前会去庙那种生命上啊那种节庆的时候去唱，
嗯，
然后我在看到那个影片的时候，就会觉得还蛮感动的，
嗯，
因为以前就觉得山歌离我很远，那种课本上的东西，
嗯嗯，
但是看到那个影片会觉得说，欸，他其实就是我阿婆的爸爸，然后他80几岁，他声音还是很高，唱那个挂金牌啊那种北管，我觉得这也许是留在血液里面的，
嗯，
我就会很想要去学习怎么也不能说传承吧，就是想要了解自己的文化，
嗯，
因为这个是别人没有的，
嗯，
会比较，
嗯，
可能站出去的时候比较有自信，因为你就可以你跟别人互动的时候你很了解自己的语言，了解自己的文化，
嗯
嗯，
对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不管是不是你是不是客家人啦，啊，那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在过去它可能就是存在在祖先辈的一个东西，
嗯，
那它也存在台湾，
嗯，
那不管是哪一个族群，今天就算是一个人住民，他要把客家山歌发扬光大，我觉得都很合理。
嗯，
就像我们有时候听到一些原住民的吟唱，觉得哇，我们是台湾的一部分这样。所以我觉得做音乐，有时候你去想了很多那种很意识形态的，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到，有一些意识形态说想要保存，想要把客家文化发扬光大，那你就压力都很大。
嗯，
那我觉得每个音乐人他其实在做的事情，就是让自己的音乐听起来很与众不同跟有趣，
嗯
啊，比如说百合花，我很喜欢百合花，
嗯，
那百合花其实做了很多音乐，它其实在节奏上做了很多功夫，
嗯，
那比如说前阵子可能前几天我听了他那个堆堆堆，我觉得那堆堆堆真的是超级变态的，然后前面还做得很古典这样子，那，
嗯，
我觉得很可爱，所以我觉得一样啊，就是你问他，我觉得对林一硕来说他是内化了很多北管南北管的东西，
嗯，
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最后到他的音乐表现的时候他就已经讲不出来，
嗯，
我到底这里面用了什么，
嗯，
因为什么都有，
就好玩有趣。
对对对对，
最重要，
所以最、最棒的状态是有一天你身为一个客家歌手，你已经融合了很多客家传统的东西在你做的事情里面，
嗯，
但是你可能没有这么有区隔说，哦，我这个是80%的文化意识，20%我做好玩的，10%做谐音梗，就不会这样。所以你要回到做音乐的时候，我觉得怎么样是听的人会听得出你做音乐是不是很自在，
嗯，
而不是这么
刻意，
很刻意为之。嗯，
像老师最近发了一个专辑，那它是属于个人的专辑，嗯，那这张专辑跟之前乐团的差别是包括在制作的时候啊，嗯，或是想法上有什么不一样。
嗯嗯，我觉得做乐团音乐比较多的时候还是要跟乐团一起工作啦，要讨论编曲的方向啊，嗯，这些的。可是做个人专辑的时候，我跟很多不同的制作人合作嘛，
嗯，
所以今天他们做的编曲我基本上就是尊重，而且我不太去改变，嗯，就我的 demo 做出来了，嗯，可是他们大概就从这个东西直接去就制作人的理解去做变化。
嗯，
那我觉得蛮好的，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学习。
嗯，那我想蛮好奇那个牛骚这个是怎么发想的，嗯，
牛骚啊就牛牛骚母呀，然后牛骚就是牛骚嘛，嗯，那个英文的牛骚。我就问，我很喜欢谐音梗，你看我的歌很多都用了很多谐音的嘛，
对，
我觉得谐音就是一个我很大的兴趣所在，比客家文化还有兴趣，嗯，所以我觉得牛骚我就觉得很酷啊。因为我觉得而且我觉得有时候一个名词啊，其实你去听一个名词，有时候你能够有很我们说 double meaning，
嗯，
就是双关啊，嗯，可是有时候是 triple，
哦，
有时候是更多的。比如说 new soul 对我来说，我就觉得这个两个字是牛骚这个位置，它比如说我们吃羊肉的时候，嗯，有人就说这个羊没有骚味，我吃起来就是觉得不好吃，有的人讨厌那个骚味，
嗯，
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像我们在刚讲的客家的传统音乐跟新的音乐之间的关系啊。你吃到那个传统的东西，你就觉得哦，该瘦梅安瘦，这么这个稍微好重哦，就是会觉得听不下去，吃不下去。因为有的人他喜欢吃清清淡淡的，
嗯，
哦，比较 seven， 我都说那些人很 seven 啊，就喜欢吃很 seven 的东西这样。
嗯，
可是有的人他就是喜欢这个道理，所以我觉得牛骚味我想要隐喻的是这个从客家以前那种很道地的，不管是讲话的腔调味道，嗯，但是翻成英文的时候，它又变成 new soul， 就是新的灵魂，嗯，
对，
然后我觉得新灵魂又有很多我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其实我觉得山歌也是某种灵魂乐
哦，
因为山歌
即兴的，
对，它即兴的成分很多嘛，就刚刚跟以前蓝调是很像的，
黑人的那种工作的时候，
对啊，
就是，山歌也是工作的时候，
对啊，对，然后R&B 像我刚刚讲到说，我们要往回源头去听现在的客家音乐，往回看应该就是传统的这些歌嘛，
嗯，
你去听 R&B 往回看应该就是 Blues，
嗯，
对不对？其实它是这样的平行的进程，所以试想如果你今天山歌从来没有进展到现在，
嗯，
或者这几十年来它一直都是很流行的状态，到现在它应该会是什么状态？所以我想要给这些我自己写的歌一些新灵魂 new soul， 我还是回去找了老味道，
嗯，
我还是找了赖仁正老师帮我写山歌词，
哦，对对对，
但是我也不是直接唱山歌歌词，而是我想要用我印象中山歌的样子去用我的方法去唱出来，
嗯，
我要走的是山歌的音阶的位移，
对对对，
即兴，
嗯嗯，像因为我那时候听到觉得很惊艳，就是我就听出那个山歌的旋律，
嗯，
但是他在这里面又不会违和感，
嗯，
那我觉得这个是蛮特别的。那里面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的曲风嘛，像 Lo-Fi 或是 Bossa Nova，嗯，电子的民谣等等的，那在音乐制作上有什么特别尝试或是挑战的地方？
嗯，我觉得唯一里面是有一首摇滚歌曲啦，嗯，那以我们黄子轩与三平客来说，大半以前大家都印象中民谣跟摇滚嘛，
嗯，
那这里面其实有唯一首华语歌它是摇滚，其他的大概都不是，都是有点很清淡的，很 soul， 很甚至有一点有些 bossa nova 或是 lo-fi。 那我觉得 lo-fi 这种概念就是我希望它不要有这么压力的存在，是因为比如说像 new soul 这首歌，你听它做的蛮长的，然后段落其实也蛮规律的，因为山歌它其实是一个很规，
对，
就是音其实是不太多的去做变化的，
嗯嗯，
那 听久的时候其实你就会觉得累，
嗯，
但是我希望大家是在这里面去把它当成一个 background，
嗯，
我希望这个就算是一个新做的跟客语有关的音乐，它也是在你工作做事的时候成为你的背景音乐，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张很轻松的专辑啦，因为我想要做这张专辑的初衷就是我想要做一张我自己在平常也会想一直听的专辑，
嗯，
因为其实真的做自己唱片以后你不太会去一直听自己的专辑，以前我前两张专辑我那时候小孩很小，小孩就是一直每天都要听我的专辑才能睡觉，那我就很烦，因为我白天在唱晚上还要听，就那个东西你就会失衡，所以我想要做一张就是哎，我白天唱晚上我觉得听也是很棒，
嗯，
那我就要把那个重量感就把它往下放，然后唱歌要轻松一点，更轻松，没有要讲什么这样子。
嗯，专辑介绍里面有讲到说有去各种地方录音，这，一种实验的感觉嘛。
嗯嗯，
那它是有什么特别的录音上，
大部分来说啊，我们现在对声音的掌控其实大概都知道特性，那比如说在典型很棒的录音室来说，它都会把你的声音收到极干，
嗯，
对不对？因为你才能够后置嘛。
对。
那我有时候觉得这东西就是有趣的地方。像东门市场，如果我在这边录音，我还要把它挤干，那我来这边录音干嘛？
对。
对，我就希望它保留一点点环境的声音。
嗯。
那再来就是，比如说有些歌曲唱歌，它还是进到录音室用一些老器材。
嗯。
那比如说我去加深录音室录音。
嗯。
那加深录音室它是木地板的，所以它其实里面听起来一些管乐，它的那些就是。就是怎么讲，回馈的声音，环境的声音还是听得出来，嗯，那它就很自然啦，啊，它也不会很吵，嗯，平台钢琴也是，
嗯，
所以我觉得到处录音跟采集 Foley 上，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能够更离开录音室，因为我自己就是我自己在录音室做很多事情，但是我真的其实很不喜欢在录音室录音，因为我都觉得会窒息这样，我希望大家可以听得到，就是那个完全干净以外的声音。
嗯，大家看到那个专辑的时候是一个粉红色的，
哦，
那个设计上是有什么特别的表达吗？
我这张专辑有一个企划叫伊莎，那伊莎他其实是做过很多经典专辑的，比如说顽童，MC Hard Dog， 或者是他最近前阵做陈升，他最近在做罗大佑，Win 哥罗文玉的那个当太阳升起时，也是他的企划，那他是我的学姐，我是第一次做唱片跟他合作，我们认识很久了，那我第一次说哎，我们来一起来做这张唱片，用你的观点，因为其实我觉得做独立制作有一个状况，就是有时候你自己的观点长那样，你就一直往那个方向发展，可是事实上它是没有办法经过考验，
嗯，
那你需要一些多一点人一起用客观的方法去看去听，所以我就跟伊莎一起在做这张专辑的气质发想，包括文字，那做这个封面的设计师叫做宋正杰，那宋正杰其实做了很多这几年一些好像蛮潮的一些活动的东西，然后拍照的这个摄影师叫做吴柏林，吴柏林也是拍了很多很潮的，都是我第一次合作的艺术家，那比如说吴柏林可能会希望我做一些很模糊的动作，让影像看起来又清楚又模糊，
嗯，
啊，那宋正杰的话他这次在这个专辑主要是那个字型，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文字，那些很像灵魂，
嗯，
在专辑的那些装帧里面，他把很多文字灵魂化，灵魂化就是这样讲，大家会觉得很抽象。就是你有看过动画一个叫《悠游白书》吗？或是一些日本的动漫，人从身体跑出来变灵魂的时候，通常会拉得像云一样这样一条线，那对他来说，灵魂就是像那个样子，像圆圆的这样，像云一样这样，所以。那个封面那个字是这样子，然后用粉红色的原因，我觉得没有什么原因他如果我说你可以接受粉红色吗？我说可以啊，因为他们想要烧这个字的时候，跟我想的时候有时候不一样。我们刚刚讲牛烧是那个味道的，是那个道地的，他们想要烧，反而是说哦，你这个人很烧哦，然后这样，所以他们就直接选择说，选了一个粉红色这样子，对啊，那其实我觉得很好啊，我自己看完以后觉得他也很亮眼这样子。
嗯，那刚才因为讲到那个。海陆腔的山歌在牛烧这首歌里面，因为山歌大部分听到的是四线腔，
嗯，
那 海陆呛山歌我比较少听到，然后这次是跟赖仁正老师一起来合作，合作的过程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吗？
其实我跟赖仁正老师认识很久了，从我在客台做山歌节目的时候就知道赖老师算是可能现在这个世代里面对山歌掌握度算可以几乎算是前几位大师啦。那赖老师我跟他和我知道他也对于很多那种要打破山歌格律这件事情是有想法的，所以你看他的粉丝也叫赖仁正山歌新思维嘛，新思维。所以跟老师合作的时候，我第一个先问老师说，老师我有一个主题叫牛骚，第二个海陆腔有没有办法写进山歌里，因为我当然知道可以嘛，以前说你知道都主要都听说山歌只能用四线腔唱，在最早的时候你听唱山歌的人不管他讲不讲海陆或四线他都会告诉你一样的答案，
对。
可是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山歌就是从四线腔来的，所以你今天要填进海陆腔歌词其实不是不行，反而是你进到格律的时候你不能倒音，因为山歌那个那些它其实都是有搭配每一个字的音，
对对对，
比如说这个音低那个高，所以它其实对它是有逻辑的，但是其实对我来说我还是很陌生，如果你问我，我觉得我更想打破那个格律，但是我就会先回去问赖老师，请他给我一个歌词是你觉得这个歌词进到老山歌是合理的，然后他说好，他写完以后呢我说老师我会拿你这个歌词二创哦，我不是要唱你这个山歌哦，我要二创你的歌词，他说没有问题，所以我其实不只是山歌的部分，然后还有英文，就是我希望他这个东西他是大家听这个味道是听到灵魂乐的声音，那我其实走那个走这个音阶的那个经过音，他不会走 Blues 而是走山歌的经过音，然后再加上一些英文吧，我觉得我希望他可以让听不懂客家话的人可以从英文里面去了解，
就是因为如果我们有些人比较少听到山歌的话，他其实怎样听过去也不会觉得说他里面有山歌，是因为我们有听过然后才会发现他里面有山歌的旋律，然后非常有趣。像除了跟赖仁正老师合作还有两首歌是跟黄雨涵还有那个
春眠乐队，
春眠乐队，对，那这两首歌是除了就是都在讲爱情有关的
情歌，
对，那怎么会想要跟他们合作？
当然是因为有先有认识啦，但我觉得这几年尤其是我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们会做独立音乐，很多一大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很讨厌主流的情歌但是我们听很多，因为我们在我们1990年代的时候我们几乎打开 radio 每一首歌都是情歌所以你偶尔听到有人放一首讲农村的时候你就觉得吓死了偶尔听到有人讲一个政治议题的时候你就觉得哇怎么会有人这样写歌但是就从那个脉络开始我们开始做独立音乐，做自己写作，甚至在做客家以后我们写了很多关于家乡啊挑白啊阿婆啊火把啊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也有点腻了，然后开始回想到其实我们做独立音乐的时候我们蛮缺情歌的当然也现在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对情歌这件事情也就是用他们的方法来唱情歌也变蛮有趣的比如说我听李全哲，我就很喜欢李全哲唱情歌的方法非常的俗艳但是很像这个年代去复古90年代我像比如说江江没有经过90年代你可能对90年代就会有一些想象那个是90年代可是我们是真的经过9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我们在现在要唱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点反正有点设计有点斟酌啦
像里面有一首歌是环游世界，因为我看到 YouTube 上的就是你到了荷兰去演出那这个计划是什么时候就是怎么会有这样的契机
先说是先有这个歌才去荷兰的而不是先去荷兰才写这个歌就是我们因为哈兰以台的欧洲墨西哥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开玩笑的顺口溜，就是教英文老师讲脏话这样那后来把它写成环游世界这首歌的时候也是因为那时候在疫情嘛很想出国那时候现在你知道这一年过2023年过了以后你突然觉得说当年那个很渴望出国的感觉怎么不见了因为都觉得 疫情怎么好像很久以前了、嗯、那事实上这歌音乐它其实有记录当下的心情、嗯、所以那时候讲说哈兰意大利欧洲墨西哥 Holland Italy also Mexico 嘛、嗯、那做了这个环游世界的歌以后，开始在疫情解封以后、嗯、跟团员讨论说我们想要去国外演出、嗯、那也包括一些以前合作的企划，他们也在欧洲、嗯、所以我们本来想去瑞士、嗯、做阿尔卑斯线山线平快、哦、但是后来他说那太贵了因为那个光是去光吃饭可能就要两倍的钱这样，后来就、欸、因为我们的企划住在比利时、嗯、然后刚好我们有几个朋友在荷兰，其实荷兰很多台湾人在住在那里、嗯嗯、然后他们一直觉得荷兰的在欧洲的定位就很像亚洲的台湾这样、嗯、人的那种味道很像、嗯、所以我们就就说那好啊，那我们就去荷兰做这个 live session， 其实是一种像挑战啊，因为那对外国人像是那些洋人去唱客家歌、嗯哦、所以我们做的这个计划当然也有拍摄下来，那当然就成为了一个在2023年我们一个乐团最重要的事情这样、
嗯、我很好奇他们那些外国人听到的时候的反应是怎么样？
第一个我觉得、啊、他看到你是黄种人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很特别第二个是你要介绍，不然他就是觉得你跟 China 跟 Taiwan 他觉得差不多、哦、然后你唱 Mandarin 跟你唱 Hakka 他都是听不懂歌词、嗯、所以反而比较起来我觉得他们反而接受度还比台湾 听不懂客语的人还要好，嗯，因为新奇嘛，你举例就今天你唱客语在街头跟一个非洲人在那边突然打非洲鼓哦，那当然觉得在台湾看到这个非洲人打非洲鼓比较厉害、嗯、大概是这样，然后再下一步就是你把这些创作再加上你在 live 的时候去介绍给他们听，但你前提你要够好、嗯、就如果你今天也是很普通的一个街头艺人，你去街头那他还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嗯、那前提就是你要很确定这些乐手的技术，嗯，哦，音乐它的故事性、感染力、唱歌的方式，是不是让一般人光听音乐就可以感受得到、嗯、所以我们一样啊，我们也去试胆啊，我们当然刚才讲那个事情我们在出发前是没有、嗯、没有就很确定的那个样子，但是有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嗯、去试才会好玩啊。嗯
嗯，像我注意到专辑的第一首是张之戏路，那它是一种、嗯、我觉得这首歌很特别，就是它包括了泰雅还有客家的、嗯嗯嗯、那我发现那个旋律就是好像有刻意就是在原住民的古调里面唱出客家的那个声调嘛、嗯、
哦，你有听得出来？
对，我觉得那个还蛮有趣的。
我在做这个是因为 Lacunus Selu， Lacunus 是泰雅族语，Selu、嗯、是客语的小路嘛、嗯、当初这条路它也是基于这个条件去创造出来的，然后它其实是一条早期运送樟脑的过程，那我要写一个客家跟原住民一起的歌，我就要去理解泰雅族的传统怎么唱歌、嗯、我看到几个耆老的唱歌方法，嗯，他的民谣方法的音调就是、嗯、随便我举例一个讲法，江胜荣今天来东门 Reckon 来说，江胜荣今天来东门 Reckon Live， 他们都是这样、哦、然后每下一句就说比如说他今天来这边访问的很高兴，他今天来这里访问的很高兴、哦、所有的时候就是你听音调就是这样、嗯、那所以我就想把客家的那种天上的东西放在这中间、嗯、但结尾希望像他们那样、嗯哦、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都听得出来，但是至少他在我整理过后、嗯、以后他可以是这样子的存在、嗯、然后我有把文字的东西放得很少，他、嗯、可能算是我写过歌里面文字很少的，那我觉得在山林里面它是一个疗愈的东西的时候，文字就不要那么多，大家去感受环境跟音乐、嗯、再来一个就是我觉得客家字很棒的一个就是几个字哦，比如说海陆腔啊，你说挺挺康地猴砖，你知道这个东西你要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它要更多的文字哦，有点像文言文对不对，他说挺挺康就是慢慢的走，
对对对，
地猴砖地猴砖常都是妈妈讲的嘛，你是动然的为首阿勇啊，你是动然为首地猴砖啊、这个是什么意思，你要怎么用中文解释，阿龙你去了这么远的地方、哦、要知道可以回家、地猴砖三个字，可是你他变中文要知道可以回家，
对、
就是我觉得就是客家字它的少少的字可以留出更多的空白、所以在这首歌里面就 很多的留白这样。
嗯，那最后有没有想要推荐一首专辑里面，然后给那些可能比较没有接触过客家音乐的，推荐一首歌，专辑里面的歌曲给他们？
里面其实有一首歌啊，是我跟 LaCran 合作的。哦、那 LaCran 是我很喜欢的音乐人啊，比如说他写的《拉面公子》啊，嗯、啊 Limo 啊，都是我很喜欢音乐。我本来不认识他，我是写信跟他说我想跟你合作啊，然后大概维持了一年多的通信，理解我要做的东西。嗯、所以那这专辑里面有首歌叫《饮茶一事》啊，嗯、然后我那里面不是讲令茶，也不讲写茶、嗯，是用香港广东话讲饮茶。嗯、我是要讲的真的是那个港式饮茶哦，那时候那歌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喜欢啊，就是很轻很淡，嗯，然后再讲一个，因为我很喜欢吃港式饮茶，就现在的港式饮茶都只有用 QR code 点餐，我觉得很神奇，我就写了这首歌，哦、因为我很喜欢那个推餐车的、嗯、的那个仪式这样子、嗯，所以我觉得那个生活的仪式感、嗯，它其实不只是饮茶，嗯。它会延续到很多以前留下来，但现代人因为便利已经失去那个仪式感。嗯，好、哦，比如说，我举例好了，现在我们的球鞋里面都绑鞋带，对不对、嗯？是不是就会有人发明那个假鞋带，直接用贴的？嗯，那是不是就很逊？对我来说，没有推餐车港式饮茶，就跟那个用 QR code 扫码吃港式饮茶，就跟那个事情是一样的。哦、那仪式感、嗯，
对，就是虽然说是因为进步的关系，但是。好像那种味道，包括我们讲一些桌子椅子，以前都是那种木头的、嗯、打造的，那现在都变化学的或塑胶的、嗯嗯嗯，它就好像少了一些什么一些感动，或是它的独一无二，
少了灵魂。
对
对，所以它需要 new soul。
对，好，那最后有没有可以跟大家宣传，就是说这张专辑之后包括会有实体的购买。嗯或是其他的计划吗？
因为现在已经到1月底前，在实体就是预购嘛，嗯，2月21正式发行。那在之后，我们也会有蛮多巡回的计划，包括海外，嗯，可能今年会有十几场的巡回。那也请大家就是注意一下黄子轩与三平快的粉丝专页，虽然是黄子轩的个人专辑，但是还是去黄子轩与三平快的粉丝页找，嗯，因为我们这个团没有解散的。
好，那今天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黄子轩老师跟大家一起聊天。那我们节目到这边就结束了，我们跟大家说一声长累了。
好，长累了，拜拜咯。
拜拜。
如果喜欢将心比心的朋友，欢迎给我们5颗星评价，并且订阅我们。有想要跟我们合作的来宾或厂商都可以联络我们哦。这里是将心比心，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souls away from a new dawn. And we got to know how to reload. Let's burst from the ancestors skin before. Show me.